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美军持续对加沙空投人道物资。中俄伊联合演习，美退休将领警告三国合作问题大。波音吹哨人被发现在美国离奇死亡。拥有销售许可，Intel 持续向华为提供晶片。美国国税局推出免费报税系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二绕过国会共和党人士，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重要军事援助。白宫做这个宣布的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正在白宫接待波兰总统杜达和总理图斯克，并且重申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和乌克兰的支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在白宫宣布了这一批援助，这是第55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他表示这将会包括炮弹和用于海马斯火箭炮的弹药，这些是弹药严重短缺的前线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武器。在白宫宣布这个决定之前，要求匿名的高级国防官员向记者表示，这一批援助资金是来自多个月来多项合作执行所悭落嚟嘅钱，呢一笔援助系喺美军表示自己出现资金短缺嘅情况下宣布噶。据国防部高层官员话，五角大楼有大约100亿美元嘅资金差额，呢一笔资金系用嚟填补美军武器库，嚟替换已经送往乌克兰嘅嗰啲武器。呢一个差额需要国会额外拨款填补。加沙走廊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同约旦12号向加沙北部空投人道援助物资，为加沙平民提供必要救济。而在美军运输机俯瞰加沙地区，可以见到很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显见目前加沙走廊满目疮痍的景象。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少将表示，自从3月2号以来，中央司令部已经向加沙进行了8次人道主义援助空投。 C-130 同机组人员已经投放了超过204,000份食品包、48,000樽水同超过500磅的食物。由运输机的机舱俯瞰加沙地区，可以见到很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还有一些建筑物正在倒塌或者是化为一片瓦砾。联合国针对卫星图片分析，发现住有230万人的加沙走廊，有30%的建筑物被摧毁或者损毁，很多道路亦都无法通行。在中东区域形势紧张之际，中国国防部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12号发表消息，指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11号至15号在亚曼湾附近展开名为安全纽带2024的联合演习。法新社11号报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去年3月亦都在相同海域举行安全纽带2023联合军事演习，而今年演习正在是该区域形势紧张升温，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走廊交战，另外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亦都屡屡攻击驶经红海的船只。虽然中俄伊以海上安全为名，但是西方对三国联合展现军事力量就持负面睇法。美国之音12号报道，美国官员先前曾经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三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关系表示关注。2023年前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曾经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将会成为华盛顿未来好多年的问题。一名对波音公司生产问题提出质疑的前质量检查员工被发现死亡， 他在去世前几日在针对波音的一宗吹哨人诉讼中，他一直都有提供证据。路透社报道，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县的验尸官办公室星期二证实，62岁的巴尼特上星期六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验尸官办公室表示，查尔斯顿市警方正在调查，但是就没有透露任何细节。据 BBC 报道，巴尼特在去世前几日接受了波音公司律师和他自己律师的盘问。法庭计划给巴尼特在上星期六回答更多问题，但是他没有按照计划出庭。后来他被发现死在停在酒店停车场的车厢里面。由2010年起，巴尼特在北查尔斯顿工厂担任质量经理，负责生产787梦想飞机。这款主要是用于长途航线的最先进客机。巴尼特去世那阵，他正在在查尔斯顿接受同该案相关的法律咨询。据路透社采访的两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即使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销售晶片，但是 Intel 仍然获得销售许可，仍然向受到严重制裁的华为出售先进晶片，价值高达几亿美元。2019年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将华为列入贸易限制名单，理由是华为涉嫌违反制裁规定，美国企业不得向该名单里面的公司出售任何产品。但是在2020年底川普卸任前没多久，美国商务部授予包括 Intel 在内的一些美国供应商特别许可，准许对华为出售某些产品。不过消息人士同匿名美国官员指出，商务部去年年底已经各自销售许可的计划，不过有消息人士说这些计划之后可能恢复。财政部表示，在测试几个星期之后，美国国税局 IRS 的免费网上报税系统直接申报 Direct File 目前已经在12个试点州份全面开放。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在星期一举行的一次电话新闻发布会说，多年来已经有几十个国家为他的公民提供了免费纳税的选择，想直接向国税局免费报税的美国纳税人应该有这种选择。虽然这项试点计划侧重于好像 W2 表格那样的简单纳税情况，但是据财政部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联邦所得税报税表都可以使用直接申报来准备。这个报税季度可能有1900万纳税人有资格使用该工具。国税局还将会提供这一系列的西班牙语版本，定于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一点推出。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3月13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在波兰纪念加入北约25周年之际，拜登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总理图斯克。他在会面前对记者们说，美国对波兰的承诺坚不可摧，并提到目前新一笔对乌克兰价值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远远不够。他再次敦促众议院共和党人应捉紧时间通过参议院批准的这一项议案，来到避免进程拖得太耐。而波兰总统杜达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显示出美国是这一场冲突的安全领导人。他呼吁北约成员国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占 GDP 3% 的水平，来到防范俄罗斯的入侵。另一方面，波兰提倡美国增加在波兰的军事存在，目前大约有10000美军驻扎在波兰，但华府对于进一步增兵并不热衷。拜登在星期一表示，目前并不需要在波兰边境增兵。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推进在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行动。当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会议视讯演说中说，我们将完成拉法的工作， 同时令到平民摆脱伤害。根据一项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结论草案，内塔利亚胡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欧盟领袖打算敦促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这一份草案显示，欧盟理事会敦促以色列政府不要对拉法进攻。目前有远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寻求躲避战乱，取得人道援助。这一份草案将需要得到欧盟27个领袖的批准，并在3月21号到22号的峰会上通过。星期二，罗马尼亚总统克鲁斯·约翰尼斯宣布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来到接替现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誓言要在北约联盟的一个关键时刻更新视角。过去两年来，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个西方防御联盟一直在度探索怎样应对更具有挑战性的安全环境。约翰尼斯对记者们说，我已经决定加入北约秘书长职位的竞争，不过目前荷兰首相吕特被普遍认为是接替斯托尔滕贝格出任北约秘书长的领跑人选。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已经表态支持吕特成为候选人，然而匈牙利表示不会支持吕特，因为吕特之前曾批评过匈牙利政府。根据北约的规则，在达成共识选定同一位候选人之前，不会有任何新领导人的决定获得确认。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宣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已经收到几家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按照301条款就北京当局在关键的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提交出申诉书。戴奇大使指出，他准备详细审议这一份申诉书。他在声明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多项领域，例如钢铁、铝、太阳能、电池和关键矿物等方面伤害美国工人和企业，并对美国的供应链造成真正的风险。而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包括关税行动和非关税行动在内的所有适当行动，来到解决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贸易协议或其他不公平的做法。总统能够采取的惩罚行动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待遇和增加关税等等。星期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关于全球安全挑战与美国策略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和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都表达了对中共军事扩张以及习近平试图控制台湾的担忧。今个礼拜在拜登总统提出的2025财年预算中，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项目中都有单列涉台军事援助的部分。参议员威克表示，中国共产党没有迹象要停止他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事实上，去年中共增加了30艘军舰，相较之下美国却在总体上减少了2艘。他提到中共当局近来不断骚扰菲律宾船只向第二托马斯浅滩运送补给物资，而习近平自去年拜习会之后亦以各种方式提醒美国他意图控制台湾，无论是不是和平。与会的议员和专家们认为，目前的国防投资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共的侵台威胁，必须增强防范意识。星期三，国会众议院将就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侵略法案进行投票，届时众议院可能会出现压倒性的票数通过。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暂时仲冇针对呢一项法案做出任何承诺。呢一项两党推动嘅立法要求 TikTok 嘅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必须喺大约六个月内剥离 TikTok， 否则将面临美国嘅禁令。喺 TikTok 使用者嘅反对声浪中，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先前已全票通过了这一项法案，这个被支持者们带来在众议院通过的希望。不过两党的反对声音在参议院有所酝酿，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说，我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支持这个提案，但亦有一些人不希望这样做。因此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法案能不能够通过持怀疑态度，但会拭目以待。
广州闹市发生重大车祸，天安门警察严守汽车炸弹。被教宗举白旗震怒，乌克兰外交部召见梵蒂冈大使。中国女子带$250,000出境被查，引发热议。最无望的中共两会，习近平复杂表情说真相。德国经济部长表示，如果选边，德国选美国。3月12日9点，广州中山四路突发事件，有人驾驶汽车在非机动车道突然撞向行人，导致多人受伤之后逃走，外界怀疑又是一宗故意报复社会的恐怖行为。12日上午9点左右，49岁的男子黄某驾驶一部私家车，先后在越秀区中山四路、广仁路和行人以及电单车发生碰撞，造成11人受伤。网传的影片显示，肇事司机离开私家车之后一度逃跑，现场不少行人倒地，物品四散通地都是，还有不少电单车亦都被撞倒。涉事的私家车最终在一部大巴旁边停低，车头几乎被撞毁，黄某之后被捕。有目击者说，车祸发生在越秀区中山四路，就在热闹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网民留言说，这样下去大城市都不住得了，看下这个车头就可以想象开得几快，先后撞低十几个，咁系报复社会啫啩。另外有消息指，司机系开网约车噶，喺附近停车等客，交通警一埋嚟就抄牌，司机就同交通警察理论，然后吵起上嚟，跟住司机撞开警车，再撞向路人同电单车，最后撞到一部大巴先至停低。仲有人提到，上次天河正街事件先至过咗一年又嚟啦，而家行路都驚啲车突然撞过嚟。网民提及嘅天河正街事件係指去年一月广州天河路嘅正街广场附近，一部宝马 SUV 冲入斑马线，高速撞向人群，导致5死13伤。涉事嘅司机事后仲曾经落车撒钱，被捕嘅时候唔停咁讲嘢，而且是说自己人，黄坤明是我阿叔，而黄坤明是广东省委书记。网友议论，最近这种事为什么越来越多，社会弥漫着重重的戾气，重压之下，韭菜精神崩溃，高压煲也都是迟早要爆炸。另外两会期间，在天安门广场有大批警察严密搜查汽车炸弹。有评论说，越来越多被逼到绝境的民众可能会用汽车炸弹来攻击中共的党政机关，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要来临了。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日前建议乌克兰应该拿出举白旗的勇气，透过谈判结束同俄罗斯的战争。这一番言论被视为呼吁乌克兰投降，引起各界痛批，亦都触怒基辅当局。11日召见了梵蒂冈大使，向他表达对教宗发言的失望。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声明表示，已经向梵蒂冈驻乌克兰大使库帕达斯表明，基辅当局对教宗有关举白旗 以及乌克兰需要同侵略者进行谈判，而且表现出勇气的言论感到失望。乌克兰外交部指出，教宗的言论令强权合法化，还鼓励他们俄罗斯进一步无视国际法。乌克兰声明强调，教廷和教宗应该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表明各国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齐心协力确保正义战胜邪恶，而且应该向侵略者俄罗斯呼吁谈判，而不是受害者。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之前曾经回应，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只是会举起黄蓝色的国旗。继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之后，捷克最高领导层亦都向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开绿灯。捷克总统帕维尔表示，北约军队在乌克兰的存在并不违反国际法。帕维尔亦都呼吁其他欧洲国家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设限。他说，选择哪一种援助方式由我们自行决定。帕维尔亦都指出，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北约部队作战和利用北约军人执行辅助任务之间存在明确差异。在帕维尔看来，辅助任务不只是包括参与扫雷，还有北约教官对乌克兰军的训练。报道说，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早前表示，北约士兵已经身处乌克兰境内，我想感谢那些甘愿冒这种风险的国家的大使，但是他就拒绝透露究竟有哪些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派出本国军人。德国总理索尔茨说，乌克兰境内有英国和法国的教官，他们在那里训练乌克兰士兵操作风暴之影和斯卡普巡航飞弹。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援助乌克兰武红线的观点，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捷克都表示赞成，至少有五个国家对出兵乌克兰持赞成态度，认为可以讨论。随着经济和政局不断恶化，大陆资金出逃亦都持续加速。日前，一名中国女子携带25万美金由珠海出境被海关拦截，引发热烈讨论。据海关发布3月11号消息，3月4号晚10点50分左右，位于珠海和澳门边界的拱北口岸，大陆女子夏某通过无申报通道出境那阵被拦截。海关人员发现她手腕袋里面装有几沓成捆的美金现钞，外套衫袋里面亦都有部分现金，总共美金25万，折实大约人民币180万，超出规定限额。夏某不单止受到行政处罚，而且超额携带的美金亦都被处理。这则消息登上热搜，引起大陆网友热烈讨论，为什么要罚没收，带自己的钱走有错吗？自己的钱为什么不带得走？亦都有网友说，这是资金外逃的手法，蚂蚁搬家，闯关游戏，这种情况太普遍了。而在之前，有中国媒体报道，2月14号一位化名的夏先生由欧洲回国返回欧洲的时候，有熟人托他携带人民币10万元现金，结果在上海出境的时候被拦截。澳洲悉尼晨风报曾经报道，中共高层推动的共同富裕令中国有钱人甚至中产阶层感到恐慌，中国的有钱人正在利用陌生人将现金偷偷带出国。报道说，很多中国有钱人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愿意将毕生的积蓄托付给一班只是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认识的陌生人。32岁的中国女士菲比就是其中的一个，最近她将大约人民币100万，大约是21万美金偷偷带出国。出于私隐和法律问题，菲比没有透露她的全名，她讲述了整个过程，首先必须要将钱转入中国服务商的账户，几个钟头之后，他在香港持有的一个单独账户陆续收到零碎的汇款，总共来自10个人，其中一个人是通过 ATM 柜员机存入了相当于2000元美金的现金。菲比表示，即使在中共管控下，香港失去了很多自由， 但是一旦有了现金，他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稽查主管梁少华律师说，中国资金外逃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现金直接走香港。此外，中国游客在旅行嗰阵将现金留在国外的情况亦都好普遍。法国投资银行 Natixis 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2023年有多达1500亿美元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流出国外。中共两会已经闭幕，有评论说，这是几十年来堪称最无望的一次两会，高层无计可施，一系列报告文件不值得一睇，会场内外都被严格控制，党魁习近平等中共高层一直在度做戏，但是偶然的复杂动作或者表情多少都透露出一些真相。据时事评论人士中原观察，中共政协会议开幕嗰阵，习近平入场之后似乎在主席台的位置举目望向会场的二层，政协代表都在一层，而第二层是受邀请的一些外宾和参访的记者，算是中共两会对外公开的一个重要标志，来换取一些合法性。但是他的内部会议、分组会议仍然是黑箱操作，习近平仰望那阵眯埋眼或者眨眼的动作被记录低，看起来更加是似仰天叹息。中原分析，这应该符合他目前的真实心境，太多问题束手无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够渡过难关。3月8号在中共人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习近平依然独自享用两个茶杯，他拿起茶杯的时候短暂眯埋眼或者眨眼，同样被记录低，颇有些痛苦和无奈的样子，和两会无计可施的情况吻合。其中一个茶杯里面应该不是普通的茶水，更可能是一种药，或者令习近平感到有些苦楚。传闻他身体抱恙，不知道是不是也都同传闻有关。3月10号中共政协会议闭幕，现场的大荧幕一如既往不断地播放习近平的画面，他的惯性将面扭向左边，面上面毫无笑容，似乎有些不耐烦甚至不屑，有意无意之间展现他自己大权在握的地位，但是好像又透露出某种无奈。3月11号习近平行入中共人大闭幕会的会场那阵，众人照例拍手掌，但是随着习近平行过身边，一些人的目光很快就转向习近平的身后，甚至习近平还未行过那阵，有人的目光也都没有在习近平身上，只是简单地向前望，有些提前越过习近平望向习近平的身后。这张相里面除了习近平之外，总共显示了32个面孔，一直看着习近平的有16个人，目光向习近平身后的有11人，还有5个人没有注视任何人。32个人之中，面上能够强颜欢笑的实际只有2个人，最右下角的胡春华试图强颜欢笑，但是就没有真正笑出来。中原说，这张众生相多少反映出官员对时局、对中共高层的真实心态。所有人都知道，中共新班子明明在两会交了白卷，眼见又要交白卷，这样的戏还能够做下去吗？德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和中共的密切关系以及依赖，一直为盟友所关注。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刚刚结束了对美国为期四日的访问。德国专注中国议题的网络媒体 China Table 分析指出，哈贝克访问美国期间试图令美国官方代表理解德国在对中国政策路线上作出的改变。哈贝克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表示，同上一届政府相比，我们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变，我们已经制定了中共战略，并且正在更加仔细地审视投资审查。德国之声报道，去年7月13号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公布全面的中国战略， 将中国同时视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报道说，德国政府正在努力平衡不同的利益。上星期，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敦促德国、荷兰、南韩和日本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获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德国卡尔蔡斯公司是一个关键企业，这间专业光学仪器制造商为荷兰光刻机制造商 ASML 提供先进晶片生产所需要的光学元件。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表示，美国希望德国能够令蔡斯公司停止向中国提供这一类元件。荷兰官员同样希望德国加入出口管制小组。柏林去年曾经考虑是否会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是否会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化学品，但是定于四月访华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还未就这个问题表态。China Table 分析指出，德国化工企业在中国的大幅投资以及德国汽车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都是令美国不可接受的。包括德国在内，欧盟以去风险为主基调，统合对中国关系框架的总体思路已经基本确定，相关政策已经逐步落实。欧盟内部强调，增强经济韧性需要去风险和实现多元化，减少关键供应链过度依赖，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理顺。德国之声报道说，今年美国大选之后，如果欧洲要作出选择，哈贝克表示，那我会说和美国的关系占主导地位，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也是这样。
上将两会露面因这件事，全三中全会各自有因。男子揭华为麒麟晶片，辱华贴文被删。乱世自保，中国青年号召不献不买不炒股。美国情报总监说，美国面临日益脆弱的国际秩序。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官员腐败涉案的参与者备受关注，有国外记者试图互动官员，从他们的口中获知与失踪官员有关的情报。然而他们发现，中共政府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政治问题全部黑箱作业。有人士发现，之前卷入军中腐败传闻的具乾生和徐宗波两名上将出现在现场，被视为释放了平安着陆信号。有消息人士透露，两人实为供出他人，自己获得保存。其中曾经染指军工产业的前党魁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就是被揭发的对象之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亦和江绵恒的政治团伙有关。请听报道。
旅澳学者袁鸿兵十二号透露，北京认为包括中共航天科技集团、兵器工业集团乃至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多名高层上将，在私底下的一些非组织活动场所攻击习近平治国理政无方。他向大纪元表示，这件案牵涉的人仍然在扩大，而习近平还未决定是不是利用这个案件从政治路线上彻底清算江泽民。所以现在李尚福、秦刚这些人怎样处理都不能够对外公布，而且三中全会亦不可能召开。针对有关问题，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习近平完全就是突破一切党内规矩，自己拍脑袋就做，好像李尚福一个堂堂的国防部长、人大代表资格，没有任何正式程序就没了，无声无息地拿了一个部长，就习近平一人决定所有事，他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现在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三中全会是一个历来制定经济规则的会议，习近平说推迟就推迟，现在我看这个趋势可能不只是推迟了，不开都有可能，因为习近平已经打破一切规则了。袁鸿兵指出，通过火箭军大案，习近平突然发现绝对忠诚的习家军并不存在，他所培养的这支官僚队伍绝大部分都是两面人， 同时有观点认为，如果清查江面行，可能意味着习近平要彻底清除剩余的江家势力。李大宇认为，反习势力在党内依然势力很大，习近平亦心知肚明，如果想动江家势力，在2016年前后，习近平已经追查到江派了，早应该动手。但是当时习近平同江派达成了协议，他所谓打虎拍乌蝇运动，很多个案并没有去对江派的幕后动手。台前的白手套是动了一些，比如马云被绑架回大陆的香港富商。其实江家帮的势力非常大，江派其中的军师就是曾庆红，他掌握住中共的特务系统，所以习近平对曾庆红其实是有些怕，不敢随便去动他们。因为曾庆红同江派是一体的，所以习近平如果想动他们早就动手了，不会等到现在。我想现在对习近平来讲，如果动曾庆红动江家帮，他可能还没有这个胆量，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处于困顿的状态。外界认为中国经济严重恶化，导致中共的统治权受到挑战，而经济恶化原因之一就是习近平的集权。但是当政治权被挑战，习近平会继续加强集权，那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李大宇指出，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拿不出一个非常有效的拯救经济的办法，国务院又听命于习近平，无法独立作主，大家都等着习近平下令，习近平不下令就开不到会。他认为，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习近平最怕中国社会乱，而家如果俾佢嚟动江家帮势力，去直接动佢哋嘅家族，习近平仲冇呢个胆量。
中共政府放任小粉红无阻网民喺网络煽动针对农夫山泉等公司嘅攻击，却喺某啲方面表现出明显商标。近日有中国网民质疑华为嘅麒麟晶片有亲日辱华嫌疑。文章引发网络热传，只不过这个主张很快遭到删除。请听报道。
事情起因是网友大步步说发现华为的晶片上有疑似日文的发音，他发表贴文说华为是什么意思，麒麟晶片上写着日本发音 Kirin 而不是中文的汉语拼音，英文翻译亦不是这个，所以华为是故意选择日文发音命名的。相关贴文迎合逢日本必反的情绪，只不过中共政府显然不允许这样的指责发酵，贴文很快被删除，一些时评人因此谴责网络对农夫山泉亲日的围剿是商标反制的，而且自相矛盾，丝毫不讲道理，违反规则。网络评论人魏春良撰文指出，想闹农夫山泉没问题，但总要考虑啲逻辑，比如如果农夫山泉红色的樽盖就是太阳旗，那凭什么茅台的红色盖就不是太阳旗，哈娃娃的商标通体红色，两个圆圈入面还搞了三个红点，它是不是三倍的太阳旗的意思，如果只抵制农夫山泉的红色樽盖，却对茅台和哈娃娃的同类特征视而不见，这样批评者是真的在乎什么媚日行为，定是只是为了咬人胡乱发癫呢？他说，正如罗素所讲，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任何荒唐的结果都能够推导出来。日本用了红色的原点，我们就不能够用了。我们当然可以迎来一波又一波的胜利。但当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共识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自己关埋门自己玩吗？最后魏春良表示，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如果中国致力于抵制农夫山泉、抵制莫言、抵制美斯、抵制富士康，这样最大的受益者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段子好好笑，但是我笑不出。
继躺平一词在中国网络爆红之后，中国网络又延伸出十不青年倡导，有观点认为这个代表了中国年轻人对中共腐败政治的无声反抗。请听报道。
据悉，这个主张主要由24岁以下的00后一代发起，根据和十不青年有关的贴文，倡导者号召年轻人进行十个不作为，包括不献血、 唔捐钱，唔买彩票，唔买屋，唔买股票，唔买基金，唔结婚同唔生仔等。有山东网民卢女士对自由亚洲指出，中国年轻人面对巨大生活压力，佢哋唔愿意捐血，系担心被卷入器官供应链嘅黑幕，成为供体。卢女士指出，年轻人担心自己被人配上刑，在外面出意外。不捐钱是因为担心捐的钱被贪污，被贪腐分子拿去炫富。之前就有不少年轻人比起上班上进，更选择去秒上香的网络评论。网民在微博留言说，社会环境将年轻人已经逼到这种心态，你觉得他们还会支持政府吗？这个是对社会制度不满的另一类表现。亦有普通民众表示，不单止是年轻人，就是中年人亦有类似的想法。不买股票亦不买屋，是因为大家已经对中国社会现状失去了信心，对政府和社会制度相当不满。网友林家康在知乎发文说，现在时时看到献血车停靠，但却先有人问津，不捐血是出于冷漠定是基于理性的选择？当公益组织频繁爆出丑闻，捐钱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不捐钱是信任危机定是公益的无奈？不买屋是房价太高定是理性的选择呢？医保制度的不完善令很多人对医保失去信心，选择不买医保是信任危机定是制度的弊病呢？亦有网友评论说，一是这种生活终结在我们这一代，一是我们终结这种生活。我们不是最后一代，而是你们中共的最后一代。你的统治到我结束，你带来的苦难到我为止。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近日前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期间表示美国正在面临日益脆弱的国际秩序，这个是因为世界大国竞争、跨国挑战以及地缘冲突增多。请听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在2024年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等一些地区国家以及更有能力的非国家行为体正在挑战国际体系的长期规则以及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以来，美国面临中俄两个最大竞争对手的威胁，而以色列在加沙和哈马斯的冲突引发更广泛冲突的风险。11号的公开报告说，期间中共正在透过支持俄罗斯的工业基础，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此外，中共还可能利用科技试图影响今年的美国大选，因为他希望排除对北京的批评并扩大美国的社会分歧。海恩斯旗下办公室的报告指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俄之间的贸易一直在增长。自2022年以来，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商品增加了三倍几，而在中东地区受到哈马斯极端分子影响，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亦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进行攻击。而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亦指出，美国人受到伊斯兰组织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的威胁不断增加，威胁程度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菲律宾与18国签署协议，台湾将反制中共越界。广州男误认国漫为日本动漫，怒砸签名墙。轿车冲撞中南海，推背图预言正兑现。新能源车产能过剩，专家称将掀价格战。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菲律宾近日正式实施全面群岛防御概念，距离台湾只是剩下14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省，有119名岛民加入菲律宾海军后备军人行列，以加强保卫菲律宾北部海域。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表示，中共军机如果进入12海里就会给予反击。菲律宾海军司令阿达奇说，海军后备军人将有助于加强保卫菲律宾北部海域。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宣布，我们正在发展保护和保障我们整片领土和专属经济海域的能力，以确保我们的人民和未来世世代代的菲律宾人能够自由获取和享受我们疆域内理应属于我们的自然资源馈赠。巴丹群岛位于台湾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是重要的战略位置。巴丹群岛最北端的雅米岛距离台湾只是约140公里。铁欧多洛表示，巴丹群岛是菲律宾北部疆域先锋，要求加强巴丹群岛驻军和建设。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为阻止中共的南海水域的侵略，菲律宾在过去一年几内和至少18个国家签署或开始讨论新的安全协议。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2023年进行了近10次的海外访问，多数是为了寻求国防安全援助以及军事装备。自从2022年以来，菲律宾和欧盟、印度和英国签署了新的国防协议，还有日本、加拿大、法国等亦都正在商讨和菲律宾签署军队互访协议，将允许这个国家向菲律宾基地派遣军队。越南上个月和菲律宾签署了新协议后，建立海事热线以及关于在南海发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菲律宾官员说，如果协议通过，这个将会使菲律宾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安全网之一。另外，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上个礼拜表明，只要中共军队的航空或海航实体越界，就会给予反制。11号国民党立委赖士葆问及越界是指什么，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表示，在国际法就是进入领海空，从24海里至12海里 ,12 海里是进入领海领空，这个就是越界。赖士葆追问，越过海峡中线算不算越界？柏鸿辉回应，海峡中线已经被中共打破，所有国际法规定12海里就是领海，24海里是轮接区，如果进入轮接区继续前进，会做一些驱离动作，如果进入12海里，全世界都会行使自卫权。赖士葆再问，如果进入12海里领海空，现在就会打落来？柏鸿辉回应，是的，如果有飞机进入12海里，战斗舱是打开的，有大胆，这个就是有威胁，如果射击警告，他还是大胆向这边行，就是视同威胁，就会对他开枪示警。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认为，其实是被对岸知道我们台湾不是一直都挨打的，一直都没有反应的，台湾是第一线反击的部分，有比较更立即性的做法，亦被对方知道台湾其实是比较有积极作为的，不要太过挑衅。当日中华民国国安局长蔡明燕说，中共占备警巡有常态化趋势，他的操作重点除了武力恐吓之外，亦会配合有争议信息的散播，目的是希望分化台湾社会，达到认知作战效果。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中共希望利用金门事件抹除禁止限制水域及海峡中线，这个是一种蚕食的灰色地带攻击方式，想一步步地造成既定事实。台湾必须要将自己立场讲得非常响亮和严厉，而且要作出预备案。军事评论员沈舟在大纪元分析，中共迫不得已准备应对一场台海大战和多条战线，因此不敢将武器弹药大量提供给俄罗斯。中国经济下滑，中共军队政乱，现在可能不敢主动开战，但会担忧美国及其盟友向中共发难。习近平怕被美国灭掉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明显增强了。美国大力援助乌克兰，但印太战略区所需要的先进武器弹药基本没有动用。美军有数量庞大的各式战车 ,M1 主战坦克大量被封存。875架 F-16CD 战机、395架 F-15CD EX 战斗机及其弹药，特别是 AGM-158 远程导弹始终无松口给乌克兰，应该主要留在印太战区，这个令中共心惊，不能够不忧虑美国可能在这里准备和中共的大规模地面战。美军搭载 F-35C 的航母和搭载 F-35B 的两栖攻击舰，目前只用在印太地区，没有派往中东。美军轰炸机频频延伸日本海、黄海、东海、菲律宾海和南海，时刻在度准备应对和中共的一场大战。目前在中国大陆掀起的新一波仇日浪潮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农夫山泉这个事件还未过去，在10号国产动漫《盗墓笔记》在广州做宣传签名活动时，有一名男子就将他误认为是日本动漫，情绪激动地在现场怒砸签名墙，引发关注。在3月10号下午，一名中年男子在广州动漫星城展览大厅看到《盗墓笔记》插画时，大声质疑这个是日本动漫作品。工作人员马上解释，这些插画是中国原创的动漫作品，与日本动漫无关。没有想到这名男子情绪更加激动，大声指责工作人员在欺骗他，然后就开始撕毁海报、砸签名墙。过程中这名男子还高喊，你们在这里玩这个东西，这个是日本明星，打110。据杭州日报报道，事发时一名工作人员被这名男子一脚踢飞，庆幸的是他没有严重受伤。而这个《盗墓笔记》是大陆南派三叔所创作的盗墓题材小说，纯粹的中国国产作品。3月11号当地的派出所回应说，这名男子已经被传唤到派出所，事件随即引发了民众关注。有影片博主发文说，感觉经过农夫山泉和娃哈哈事件后，有些人已经撞邪到惊弓之鸟了。广州动漫星城在北京路商圈，这个历来就是各种动漫爱好者的聚集地，当然亦是产业汇聚地。有爱好者当然就有生意，即使是这个举办关于日本动漫的活动，只要不涉及主权、民族、皇室等问题，自娱自乐亦无坏处。可惜有些人的脑似乎回到了义和团时代，已经草木皆兵，大家怎睇？仲有人话，农夫山泉扩大化咗。近期莫言、清华大学同农夫山泉被小粉红称为新三害，莫言被无咗索赔15亿，农夫山泉被网爆亲日辱华，清华大学因冇俾美国制裁而受到围攻。三月七号，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东燕在微博发文说，最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向下坠落的拉扯力量越来越大，以至于原来被认为处于安全区的人或组织，现在都成了被攻击和清算的对象。连清华这种历来被认为又红又专的大学，亦被认为还不够红。他还说，可悲的不是无知和粗鄙，而是拿这种无知和粗鄙攻击他人，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凡是敌人认同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逻辑就这么简单。一种反理智的文化肆意蔓延，令人想起了红色高棉。结果这篇文章引发大量网友的跟帖评论，但很快就被删除。近日在中共两会期间，传出了有人在10号揸车冲撞中南海正门，当时现场成班的保安人员武警一涌而上将人抬走，期间还听见有人高喊杀人反共产党，一时间唐朝预言推背图中的勇士后门入帝宫再次成为了热门话题。中共的两会已经结束，但这一宗突发事件触动了中共当局的敏感神经，因为事发现场新华门距离中共党魁习近平办公的地方大约只有1公里，而冲撞车辆挂的还是北京的车牌，所以外界猜测揸车的司机可能不是普通人。有人称赞这个司机是另一位四通桥勇士彭立发， 据一名北京的不署名媒体人士对大纪元时报透露，冲撞中南海是挂住北京车牌的车辆，而且属于高档车，推断不是普通人，而且有消息说这个人是因为含冤上访无门，自冲撞新华门泄愤的。消息人士仲强调话，三月十二号两会的一级安保应该结束了，但感觉而家北京正常，同时民间亦喺度热烈讨论推背图中嘅一句话：勇士后门入帝宫。好多中国网友纷纷留言话：呢一个做法直接了当，每次改朝换代都一样，历史总系由后来者改写。推背图嘅卦象，勇士后门入帝宫，唔知道咩时候出现。仲有人话：种种迹象同预言表明，中共在2024年会玩完，这个是天意，期望全国人民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顺天意而动，彻底颠覆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迎来中华民族的新生，神在保护着善良的民众。另外有人分析说，推背图四十三象中预告了宫廷政变发生的时间，推背图中说黑兔走入青龙月，欲尽不尽不可说。黑兔就是黑兔年，刚好就是去年2023年，而今年2024年刚好就是青龙年，所以预言讲会出事的时间应该就在今明两年之间。事实上，中共的贪官横行压榨百姓早已引发民怨四起，今年两会召开之际，江苏省7号在一日内有两个政府机关大楼发生事故，一处是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大楼爆炸，另一处是江苏省公安厅大楼发生大火，相关消息很快受到了中共官方的封杀。自二月下旬以来，大陆已经有十家左右汽车企业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大陆经济学家指出，新能源车因产能过剩引发价格战，今年可能是价格战最惨烈的一年。凤凰网报道，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表示，新能源汽车迅速地开始进入到第一轮的产能过剩，因为过剩引发了价格战。从去年到今年好卷，价格战竞争非常剧烈，今年可能是新能源汽车价格战最惨烈的一年。去杠杆，边个早认知，边个早收益，边个迟认知，边个迟收益。另外，根据央视财经频道，大陆调整价格的车型基本以新能源、纯电力同混合动力车型为主，价格集中在人民币10万到20万之间，最高降价幅度接近 15%， 达到3万元。2022年钱江晚报曾经报道，杭州市余杭区出现惊人的新能源车坟场，称这些车已经荒废了很久。媒体说，如果比被淘汰的二手新能源车更换电池，花费在7万元左右，自然不会有人愿意花相当于一辆新车的价格比二手车换电池。附近的居民说，有些人早已经将车上有价值的零件拆走，剩下的车多数是个空壳。专家说，新能源汽车产业经历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24年将是汽车企业企稳脚跟的关键年，市场竞争将非常激烈。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欧洲国家正在调查中国销往海外的这些电动车基本上达不到西方国家清洁能源以及安全标准，他们就按旧车来卖，西方国家对旧车就没有一系列必须达到的标准，这个是中共试图以这种价格在占领海外市场的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美国国会现在已经开始讨论比亚迪这种充斥市场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因为电动车基本上都是卫星连线，这些汽车都有可能收集一些数据被中共控制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好像比亚迪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有可能占据大量的市场份额，一定会给全球电动车供应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